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我呢是你的词汇老师呢，我叫赵丽哈。那么把我的个人主页递送给大家哈，大家在8000词汇学习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登录我的个人主页。那么在线呢有留言板，你可以留言给我哈，也有在线的 BBS 呢，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发帖子哈。那么我在中外呢主要主讲的课程呢是国外考试部的，那么托福的语法哈，那么呢 GRE 的词汇和 GMAT 的语法哈。那么将来呢咱们同学可能是参加完8000的培训以后呢，会参加这个我们的托福啊 GRE 或 GMAT 的培训，因为有一部分同学，这里边大部分同学是要考托福 GRE 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呢是要考雅思的，基本来说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人群哈。那么紧接着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如果你登录不上我的个人主页的话呢，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呢搜索赵丽两个字就 OK 了，听明白？用 Google、 雅虎、百度搜狐呢，输入关键字输入赵丽哈，一般来说第一页都是我，第二页也是我，到第三页以后呢就会有一大堆什么赵丽蓉之类的人混在里面哈，很难找到我。那么大家呢听我上课的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OK 好，欢迎呢你在我的主页上面留言哈。那么呢，尽量不在课间过来问哈，很简单，你听我的声音能听得出来，已经现在出现沙哑的状态哈。相对来讲的话呢，你问我在这上面问我问题比较合适一些，因为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说话，就直接在上面哈回帖就完了哈。现在基本上我在除了在课上说话以外，回家是一句话都不说的哈。我妈跟我说哈，回家简直看着我简直像一个声带被切除的狗那种感觉哈，我就不说了。那么这次呢关于呢我个人的一点点介绍。 OK 好，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八千呢，首先有几个要求了哈。第一个请跟大家说呢，八千到底讲的是哪些课程，给大家说一下了哈。那么我们八千呢重点讲的内容有如下些内容，也说我们从呢4000起讲到8000止，听清楚了哈。为什么从4000起呢？其实我原来呢，我们是你们报名是应该知道大学词汇5500的那个班吧，对不对？那个班是我2002年开创的哈，讲到今天为止呢差不多是基本来说就不怎么讲了，给另一个老师去讲哈。那么那个班呢讲到5500，本来我们以前定的是呢这个班呢从5500接着往上讲哈，但是由于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4000以上的单词难度系数比较高，所以说即使5500的同学听过一遍这些单词以后呢，说实话也是不能完全掌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班呢是从4000讲到8000哈。我们一共12节课可以讲多少单词，差不多是1200个以上哈，因为算一下应该是不是1200个，是1400个以左右哈。因为什么呢，除了第一堂课我们少讲一点以外，其他的时候呢每堂课差不多可以讲到1200左右，基本来说我们后面的11次课呢每次课可以讲到120个左右哈。也就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课上可以消化的单词差不多就120个，但你不可能都做到背下来，听明白哈。因为我能保证什么呢，你在这里边120单词中呢能消化其中的 70%， OK 我们在课堂上就已经达到效果了，听懂了哈。再有第二个想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给大家提个小要求，就是经争取呢这个寒假你呢通过自己家回去以后呢再去修炼，争取寒假呢把这个单词彻底搞定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往暑假班出现过这种情况哈，一个暑假班呢一个男生哈，他就是呢整个一个暑假10天哈，那么上了我的词汇八千的班10天以后，他的词汇量我们所讲的所有单词他都会背了，看到吗？那么为什么会背呢，原因很简单哈，就是因为他每天上完一节课以后回去之后呢他开始整理笔记，基本来说我们是下午班哈，整理完笔记以后就差不多是快11点了，那么紧接着开始背单词，背到2点钟哈，然后开始睡觉。那么他奶奶呢是5点钟起床，因为他奶奶老人家起得比较早，那么5点钟有人起床以后呢他又睡不着了，于是呢他又起来开始再背差不多以后呢是11点左右吃午饭，然后呢紧接着再睡一小觉，看到了，然后起来再背一阵儿，然后之后呢叫下午3:20过来上课，看到了，他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的。那么用他话说，他的感觉就是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瞬间，今天讲的单词呢在眼前像电影一样在浮现，好，一路走来，我说你这是神经衰弱的前兆哈。但是呢这种状态确实到寒假过了以后，他的那个八千的单词呢掌握得非常好，随后呢他在我的 GRE 班出现了。那么在 GRE 班呢他参加了那种 GRE 的培训哈，在 GRE 的做所有 GRE 的考题的时候做得非常的好，全班呢他可是可以这么讲，全班他的水平最高的。那么他当然现在他还没有考 GRE 哈，因为他是我们的9月份参加的 GRE 班，也是刚刚结那个班没多久一个班哈。所以想跟大家讲的是呢，我们讲这些单词也可以说老师呢 GRE 单词是不是很难呢，不是哈， GRE 单词说实话不难，为什么，他很多单词其实都是5000左右的单词，他词汇量 GRE 的词汇要求到底有多少，那么 它的核心词汇就是八千单词哈，它的那个难词可能很多，比如说考你穿肉串，对不对？那个穿肉串的杆儿，考你什么呢？那个产钳哈，就是那个考你注射器，这些单词就偏一点，但是核心的词汇总是在八千左右的波动。那么难词可能会多一些，可是呢，我们在课上讲的时候呢，重点以核心词为主，难词不讲，听明白？比如说注射器啊、产钳啊，你一辈子如果不当医生的话，都没有机会呢接触这个东西，好，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讲的，听懂了？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八千里的核心。的一些词汇，那么这八千里的核心词汇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本书中给大家列出来的。其实咱们同学明显感觉到，如果你上过五千五的话，会明显感觉到一个问题，我们这本书比五千五漂亮多了，对吧？这本书呢，说实话呢，不但比五千五的漂亮，而且呢，比五千五写的内容实在而详实哈。五千五其实呢，全靠老师一张嘴。为什么？五千五我给他列的就是都是题目哈。那么把题目做出来了 ，OK， 我们呢，老师呢怎么讲怎么展开，都是根据那题目来的，看到了？而这个八千你会发现，即使我们到后期有些单词没有讲过的时候 ，OK， 也会出现什么呢？那么你自己看一下，你把这书翻开了，这本书你会看到它有什么呢？有单词的中文。有单词的英文哈，这么两块，还有什么呢？英文解析哈，还有我们说的这里边的例句哈，都有。所以说这时候呢，你在复习单词的时候，上课更多的，因为我们以往呢在讲五千五的时候，发现学生呢在记笔记的时候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单词的含义跟不上哈，那么呢单词的记忆方法呢跟不住，所以说呢导致的记得不好，而且呢回家以后大家还要去查这单词的用法，所以我把八千单词呢就都给大家连含义带例句都放在里边了。我们上课重点听什么？上课重点听的不是例句和含义，听明白？那么你能在本上查到的 ，OK， 我们都不管，我们都不会再讲，我们会讲什么？讲这个八千单词的记忆方向，因为大家知道，当一个单词你都还不认的情况下。谈其他东西其实是没意义的，听明白吗？我们的第一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做到让这本书的单词你至少认识个 70%， OK， 我们就要完成任务。第二遍你自己呢在认它之后，你会发现才看那个例句啊用法才真的有意义吧，看到了吗？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们以前买词汇书有没有感觉到第一遍背单词的时候 OK， 那个单词书的话呢好像它的含义例句看不看都不大有用哈，那么第二遍第三遍以后才过多看这个东西吧，因为你不认识它，说别的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前面给它列了八千正文，就是我上课要讲的。第二个，看没看到？你看我的目录部分，叫托福呢，一百个优秀的背诵句子，对不对？那么一百个优秀背诵句子，这是什么呢？就是当年老于呢给大家留出来的一百个优秀背诵句子。老于就是我们的东方教主俞敏洪哈，这是托福中最精彩的句子，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你日后参加托福考试，语法是满分的，作文至少是五分以上。听明白哈，也是如果咱们这班同学如果有意向参加托福考试的同学 ，OK， 你不妨真的去背一背它。同时你背完它以后，你的词汇量至少有那么六七千词汇量，因为这里边的单词、这里边的例句不是那么好背的。听明白？第三个，老于为了鼓励大家哈，那么这个例句如果能够背下来 ，OK 哈，老于过来的时候，你给他背一百个优秀背诵的句子，他会奖励你300到500块钱不等。明白哈，就是以突出它的重要性和重要作用了。但其实如果我们能把它背起来的话 ，OK， 这个班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就等于没花学费一样啦。你算一下，对不对？我们就把它背成380就行了哈，咱们不用背全对，对不对？有一点错误，老于问你要给你多少钱，你说380就好了哈，刚好把学费背回来，对不对？那么咱们再看下面呢，有个叫分类词表，这个就不说了。那么就是把天文地理分开哈，再来一部分叫做词根表。那么词根词缀表，这个词根词缀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以往考过的词根词缀哈。像我今天看一个单词叫做词源哈，这个词源呢是这个词源不是我给你们打出来的，它是来自一本书叫做美国词源啊，不是叫英语词源哈，而且它是个原版书，听明白了？把它扫进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背单词过程中呢，有时间掰着背去阅读一下后边的英文。我们上课我给你讲什么呢？会给你讲它到底说了哪些东西。我直接给你讲个中文小故事哈，因为英文的话呢，实在耗时间太多哈。我们讲中文还能快一点，一个故事可能讲中文2分钟说完，讲英文可能需要10分钟哈。我们这个班还不是以讲文章为主，而是以讲单词为主，听懂了吗？哈，这是关于这个的。那么后边的核心词表是指什么的？这些核心词表呢，是以往的在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些单词全部都列出来了 ，OK 好。但是我们上课重点讲前面的109页，30课呢，我们把前面所有单词全部讲完。第一，第二个，我们上课还是给大家补充大量单词，而我补充单词在哪可以查到呢？在这个核心词表里可以查到，听懂了？换句话说，我上课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开始的时候呢，讲每堂课。只讲其中的几页，都是把后面单词呢挪到前面来，跟它一路串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串讲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再遇见后面再遇见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等于像复习一样啊？看到了吗？不说了，这是关于呢整个的我们的课程的内容的一点点的小介绍。 那么再有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准备一个笔记本。好，我们在讲课过程中呢啊，那么你如果跟不上含义可以不记，但是不能不记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叫做词汇八千呢，数记班就是以八千记忆为主，听懂啊？那么你记什么呢？把你的本呢分成这么几块，我给大家看一个 sample 哈。看清楚哈，那么请你把这本子呢记成这个样子，看出来了，后面可能看不清楚哈。那么呢先前面可以看一下哈，那么能看清楚看一下，看记成什么样子，看出来了吗？这一本呢是可以全部记完的哈，而且这本呢大家知道它是没什么封皮的，也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个差不多，你看一直记到最后一页，看清楚了，这还是十四课的内容，因为九次课的内容，因为最后三次课，那么没在上面哈。换句话说，你要准备一个比我目前拿这个本子还要厚重的多得多的一个本子，听懂了？因为它差了三次课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本子上只记了九次课的内容，听明白了吗？哈，所以说你要准备一个比我这个本子还要厚的本哈，那么呢，把它作为抄笔记来使用哈。那么再有一点呢，后面同学可能没有看清楚怎么来记这个笔记，听清楚了？那么把本呢分成三个部分。那么三个部分呢，一部分记什么呢？这个单词的含义，一个部分记单词的注记方法，听清楚哈。那么时间不够的话呢，你可以比如说我说的比较快哈，那么呢你可以只记什么呢？注记方法，不记它的含义，因为含义的话你随便找本书或者你放我们的书的后边都可以查得到的，跟不上的话就把方法记起来，明白哈？ OK 好，那么呢再有一点，我看有些同学呢拿的是新东方的笔记本，肯定不行哈。新东方那个笔记本就是这本哈，这本的话可以这么讲，可以记好几本哈，因为这个本它首先比较宽大，你看这个就没九格哈。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本拿来记这个东西是浪费的哈，因为这个本我觉得记日记比较好。你看它写的什么，思想是人类的翅膀，好，带着人沿着飞向什么想去的地方哈。然后呢，你一看感慨感慨，写日记，对这个东西的读后感，什么感应常识的人最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吧，你不妨干嘛呢？拿它做一个什么写日记之类的还行哈，做一个什么新东方感悟啊什么的哈。你把它写完以后呢，别忘了我们新东方的现在征文哈。那么你可以干嘛？投稿征文的话呢，是100字是，好，是20块钱吧，好像。挺低的哈，因为是学生的文稿嘛哈，100字20块钱，你算一下，如果你写1000字就200块钱，对不对？那么你每发他十几篇日记，咱们词汇班的钱就出来了，对不对？不说了哈。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别拿那种东西来记笔记本哈。那么呢，一般来说呢，像他这个本呢，好不好呢？还可以，就是有点吧。你怎么画这么恶心啊？真对不起这么好的本子哈，这个本子还挺好的，就太重了，你明白哈？你画的是吧？你看上人家本上画太狠了哈，自己没有也就算了哈，还把人家的毁了。哎，这样的本子就可以看清楚了。这样的本子，我个人更加希望呢，大家用这种本子。这种的话呢，你至少这个边缘都可以记得到吧，对不对？还有什么呢？那种活页本也比较不错哈。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是只学了一个八千，可能基础词汇还不是很够的。反过来，在万一有一天学5500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再把它补充进来？没有意思没哈？但你学5500的时候能听的单词，5500是从2000讲到5500，讲了2500个单词哈。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能记的就是2000到4000之间哈，其实就2000单词，而2000到4000单词又没什么难词，所以我觉得你抄完加完8000以后，没有必要返回去再学5500了，听明白哈？那么就像你们学完 GRE 以后，返回去学新概念一哈，那么是很崩溃的一件事情哈。不说了 ，OK， 咱们接着看呢，我给大家选入我们的下面一个正题了。讲了半天，其实在讲我们的注意事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背单词的注意事项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假期到底怎么去操作，才可以使我们的精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哈。也是在背单词时呢，注意几点内容了。注意什么东西？一个记住了，我们说人在什么时候记忆是最好的？第一个叫做半饥饿状态哈。什么叫半饥饿状态呢？也就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我看有些同学早上起来想一想，我今天学词汇八千了，那是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要多吃一点，对不对？这就不好了。第二个，我们明天开始呢是两节连上，听清楚了。所以两节连上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什么呢？中午吃饭的时候 ，OK， 在今天吃盒饭，所以你也不要吃得太饱吧，对不对？知不知道我们的课程设置情况呀？都哪天上什么课？记不记啊？七，对不对？有没有人电话通知你们啊？有就好哈 ，OK 好。那么是今天是一节，明天两节，后天两节，大后天两节，是这样走下去的，听明白？那觉得老师这种记忆这组方式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记忆效果呢？不会哈。我以前一直认为呢，就是说在去年五一之前，我还认为词汇连续上没有消化时间哈，应该是效果不好的。但是去年五一我开了一个五一的5天短期班哈，发现效果超级的好。上课的时候提问大家的时候，单词都能记住，原因很简单。你想想，我昨天讲的话，我今天问你，你记什么？记住单词或多或少会有点印象，看到吗？那记住什么班效果最不好？周末班。为什么？我上周讲了一个单词，对不对？讲了一堆单词。我这周呢，刚好有一次我要出差，然后再回来，发现中间是不是间隔一周了呀？回头我问你，我上周讲了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我说实话，给大家消化时间， 那么多还不如不给，为什么？因为他给那么多之后他就不消化了，听懂了吗？好，其实我们现在呢，咱们说连上两节的话，剩下回去之后你怎么办？就是疯狂的背单词，听懂了？我们抓住这几天时间 OK 搞定他了。寒假的时候我们说十一的时候也开过这种短期班，效果都非常的好，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们就坚持几天而已，听明白？几天坚持下来我们就牛了，对不对？走到大街上满世界单词没有不认识的，那种感觉特别爽，是不是？尽管哈，那么呢啊，你不会写，对不对？但是很爽哈，尤其是呢你女朋友在场的时候哈，带她在街上走，说看那单词认识吗？哈，不认识，我认识，对不对？感觉不一样哈。其实呢一定要记住，保持一种什么呢？半饥饿状态，和大脑非常兴奋，这非常的重要哈，保持一种大脑非常兴奋的状态。那么如何保持一种兴奋？咱们进考场哈，进到我们的教室之前 OK 请在外边去买一盒咖啡哈，听清楚了，为什么咖啡不能让人兴奋，但咖啡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听明白？我本人喝咖啡喝多年了哈，喝红牛，喝的各种东西，各种强制性饮料，对我来说我都没有反应了。但我深深感觉到一个问题，喝了咖啡以后，注意力比以往更加集中哈，他不会兴奋了，因为咱们都已经麻木了，不可能兴奋，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它可以帮助你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哈。第二个什么呢？我课上尽可能让你保持一种相对兴奋的状态，听明白哈？这时候呢，你记忆就会好很多。我们其实随着年龄增加，似乎记忆力在衰退，但其实不是，而是什么呢？我们那么呢，越来越难兴奋了，听到了吗？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一定要找一个背单词的伙伴，听懂了？一定要合作背单词，效果是最好。换句话说，我们每天早上过来上完课以后，中午是不是有个午休时间啊？我发现午休时间大家在那睡觉哈，与其在睡觉，不如互相折磨对方，听明白了？所以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同学跟你一起背，你问他，哎，刚才讲的什么单词？不会，对不对？去给我买个咖啡。对吧？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找一个伙伴跟你一起合作背单词哈。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伙伴 ，OK， 请跟你左边同学握个手，说同志，我们哈成为背单词的伙伴吧。看到吗？如果你左边是个异性，请你跳一个。听懂了吗？哈，这种东西只能在同性之间发生，不可能在异性之间发生哈。你们俩异性背单词，背到后来就聊一些，哎呀，我小的时候去爬树之类的哈，这就很无聊了，听明白？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异性在一起背单词效果不好，同性是最好。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呢，如果有同学说老师，我这人个性很内向，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咱们可能有这样的人，可能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你也没跟别人说过一句话，有这样的人哈。所以这种人怎么背单词？听清楚了，准备一个小镜子。就是弄个小镜子，中文那么放在哪儿呢？放在桌子上哈，自己跟他背单词。其实你在背单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潜意识在活动的，好像有个人跟你一起背，看到了吗？其实全都是幻觉哈。但这种幻觉呢，可以让我们多待一会儿。比如说你在回家的时候，女生最主要一点干嘛呢？在梳妆台上背单词，效果特别好，听懂了？像本人呢，以前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呢，一天能在屋子里边跟那儿备课背一个小时，就已经很烦了，跟我的狗互相追逐一会儿哈。那么现在我发现，自从我买了一个梳妆台以后，我在桌子前坐的时间明显比以前长了，看到了吗？为什么？因为你在备课的时候或者在学习过程中潜意识在活动的，你感觉两个人跟你一起背，其实没有人跟你背，对不对？而且有些女生特别爱漂亮，对不对？那么背累了还可以看看镜子哈，说咦，这个人长得还是不错的，对不对？这种感觉不错，一种愉悦的心情可以让你更加兴奋，看到了吗？